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，第九章十五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五节，
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
谢谢。这一节圣经哈，耶稣的这一句话，也许有人说，也许它是新约里面关于进食最重要的一个叙述啊，就是新郎离开我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要进食。那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样的时候呢？啊，就是指耶稣升天以后，哈，这段末世的时候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在迎接新郎回来的这段时候。有些人会以为说，新郎离开他们，那可是后来三天以后耶稣复活又向他们显现，好，那就是表示禁食，就是禁食那三天。应该不是这样，因为如果是要他们禁食那三天的话，那为什么耶稣向他们复活显现的时候，他们就拿一片烧鱼给耶稣吃，表示他们那三天并没有禁食。所以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进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为什么你的门徒都不进食呢？那耶稣说，他们跟我同在，耶稣是新郎，好，他说他们陪伴之人跟我同在，这个他们岂能哀痛呢？好，神与他们同在。但是呢，他说日子将到，所以那个日子是指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他说那个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也就是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当耶稣升天以后，新郎去了，今天所有基督徒在地上就是要预备自己来迎接新郎。在这段的时候呢，神要他的百姓要更多的进食、祷告、洁净自己，好，然后呢，在这样的一段时候呢，也是抢救灵魂、建造他的身体的时候。所以他说，这样的新郎离开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进食。好，那但是这段时间的进食呢，跟旧约时代的进食那个就观念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旧约时代的进食，他们有几个进食日，你一定要进食祷告。好，但是呢，在这段时间呢，当耶稣升天，耶稣在十字架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已经这个所有的律法，好，所有这个控告我们的疑问规条，已经都定在十字架上。好，所以耶稣与我们另立新约。好，那这段时间的进食跟旧约时代那个禁食的观念已经是不一样了。好，这个禁食呢，是一个在预备自己要迎接新郎的一个禁食，不是因着律法的这些捆绑。所以为什么接下去16节耶稣讲完这句话，接下去讲什么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。好，他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。好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，新酒讲到圣灵，圣灵所要带来的所有的祝福，好，这个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皮带来盛装圣灵的浇灌、圣灵的祝福。那这个很需要我们借着禁食祷告，我们这个人才会一直预备好一个新皮带来盛装圣灵的新酒，好，新的工作。感谢主，我们从12月开始讲第一次的有关禁食祷告，在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人开始禁食哈。那有一位姊妹，那时候她就要为她的家人的得救禁食祷告哈，她就问主，她要禁食几天？那一天她读到圣经讲到说三日不吃也不喝，所以她真的就三天哦，不吃也不喝，她连喝水都没有喝。这个是相当不容易哦。可是他的顺服呢，神也那样子的祝福他。那这三天里面，他不吃也不喝水。那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他就等候神。他说， 每到吃饭的时间，他就在那里吃主喝主。那神的同在呢，就那么丰富在他身上，他就这样一直的吃主喝主，所以他也不觉得饿，也不觉得饿，也不觉得渴，三天这样。那后来呢，他三天结束，第四天要开始吃的时候，神又感动他说要禁食七天。那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顺服。那我们这位姊妹她真的顺服又禁食七天，当然这七天就有喝水。那我后来我就问她说，那你这几天的禁食你有什么得着？她说我本来觉得我自己还不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姊妹，各方面还不错。可是她说当我禁食以后呢，禁食以后结束了以后，他就发现神好多的光照，很多的光照。当他在进食的时候，他说神就已经先光照他，说以前他在等候神，其实心思意念常常都飞来飞去，并不是那么专心在神的身上。好，可是当他这个进食的时候呢，神就一直使他的心思意念那么清明的一直在主的身上。好，然后从他进食完了一直到现在，他说他就很容易安静，而且里面心思就不会那么复杂，好，那么混乱，常常安静下来就可以很容易进入神很深的临近 神的同在里面。好，那然后他说特别进食完了以后呢，主就常常光照他。他说这么多的光照，他才知道原来过去我有这么多蒙蔽是我所不知道的。好，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姊妹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姊妹，很爱主的姊妹，她自己也这样觉得。可是当她进食以后，才真实在神的大光之中才认识自己。好，那我自己就真的发现是这样。好，当我们每天吃得饱饱的时候，想到的就是睡觉，对不对？昏睡。好，不但是身体想昏睡，你的灵也是昏睡。好，所以常常呢有很多的蒙蔽是不知道，甚至人已经跟我们讲了呢，我们还不觉得。好，甚至讲台讲又个别讲，还是都好像没听见。好，我们真的是进食以后整个耳朵才开通。好，这是神对以色列百姓预先就告诉他们。好，神预先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进入到那个美地的时候，我就恐怕你们吃饱了以后，你们就会骄傲而就离弃了神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16章49节，旧约两段圣经987页16章49节。
看哪，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
谢谢。你看哈，索多玛所犯的罪是怎么样呢？看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说他们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。这个情形呢，你们发现跟我们这个 Bay Area 的情形是蛮像的。粮食饱足，股票大涨，大享安逸。我前些日子听说有人说在这个 Bay Area 随时碰到的很多都是百万富翁。好，那大享安逸，可是就心骄气傲。好，那神说什么呢？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。他说他们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好，神给我们的一切是为着要我们给出去困苦跟穷乏的人。神所给我们所有的祝福，无论是灵性方面的、属灵方面的、物质方面的，都是为着要我们给出去给那个困苦跟穷乏的。好， 是一个流通的管道，而不是要我们扣留住。可是他们不是，他们就粮食饱足，就在那大享安逸。好，那在《生命记》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，我上次也有跟大家读过这一段圣经哈，就是神预先看见说，知道他们会这样，所以神就跟他们讲说哈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好，神说你要谨慎，要谨慎。好，当你这些都增多的时候，你吃得饱足，然后房屋又增多，然后牛羊增多，金银增多的时候，你所有的都加增的时候，你就心高气傲，你就忘记你本来是个奴隶，你本来是在仇敌的手下，你是个奴隶的，神把你救出来，忘了我是个为奴的。好像一个奴隶，以前是做苦工的，现在呢戴起耳环，戴起项链，戴起戒指，然后一副大摇大摆的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忘了我本来是个罪恶的奴隶，神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把我救赎出来。所以神预先知道说他们会这样，所以就神就警告他们。可是呢，在何西阿书你会发现，神所警告他们的，他们没有去注意，真的没有谨慎，果真又犯了，犯了神本来警告他们的事。那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神说新郎离开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皮带来迎接圣灵所要给我们极丰盛的祝福，我们很需要禁食。这个禁食不是为了守一个律法，而是叫我们能够一直的有更新，一直被更新，能够除掉这个旧皮囊，有一个新的皮带可以盛装他属灵的祝福。那这些日子很多人禁食，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禁食以后实在得到好大的祝福。我自己也是，我们几个也是正月初一到初三，大年正月初一到初三，我们三天的禁食，我就觉得那个神的同在特别的丰富，特别丰富，那个起初的爱火就这样烧在里面。而且我发现我禁食到第二天的时候，发现我唱歌特别中气十足。我那时候就想，哦，原来吃饱也会使我的这个反而没气力啊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那而且呢，我们几个禁食，我们那个礼拜二的聚完会回去，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，我们几个禁食的就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这几个就在那先安静在主面前一段时间以后开始祷告，就发现可以感觉到神在那个灵界里面搅动了一些东西。所以禁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很大的祝福。那而且呢，禁食以后呢，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，我问了好几个，你禁食以后你得到什么，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发现说，就发现说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。就是我真的可以活着就是一直吃主喝主，那个是我生命的供应。以前呢，你如果没有好好的操练比较多天的进食呢，你会发现好像一天没吃就觉得好饿哦，很软弱。可是你经过有进食的操练以后，你就发现一两天没吃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而且你就发现我吃主喝主真的是可以很有力气的。那这是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。而且呢，里面常常对于里面的感动会更清楚，里面圣灵的引导那个感动会更清楚。 那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9:24-25。
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们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勇士抢去的好，岂能夺回呢？好，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。好，那个勇士就是指撒旦。好，魔鬼他所抢去的，所掳掠去的，我们都可以夺回，都可以把它抢回来，可以解救。好，那可是怎么样把它夺回呢？这个撒旦所掳掠去的，所抢去的，这个强暴人所抢去的，怎么解救呢？好，在马可福音我们看一下9:28-29。
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讲到说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用，那个古卷在此有禁食哈，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你不用禁食祷告，你就不能赶他出来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讲到，当亚哈水鲁王已经下令要这样灭绝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，好，那可是呢，当全体的犹太人一起禁食祷告，好，包括皇后以斯帖，他们也这样子，好，几天的禁食祷告，好，神在灵界里面可以做那么奇妙的工作，把那个王的心整个的改变过来，把那个已定的事实，王的预玺已经盖印的那个已定的事实，神都可以改过来。而且呢，就把仇敌本来定好要杀掠犹太人的那个日子，变成犹太人去灭绝所有要伤害他们、要杀害他们的所有的金银，他们都把它抢过来，哦，然后呢，而且去灭绝所有要杀害他们的，哦，你会发现禁食祷告可以把本来仇敌所掳掠去的那些城池，那个人，神可以这样夺回来。哦，那有一位叫做席圣摩，哦，算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。好，那这个牧师呢，他那时候是抽鸦片，好，抽鸦片烟。那后来呢，他就信了耶稣。好，那信耶稣，他脱离鸦片的捆绑，信了耶稣以后呢，啊，神就借着他使那个数以百计吸鸦片还有被鬼附的同胞都得着释放。好，那他得救以后几个月里面呢，他遇到一个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妻子啊，就被鬼附。他得救几个月以后，他的妻子被鬼附了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妻子呢，就极深的沮丧和精神的痛苦在他的身上。那这个妻子呢，他被一种那个没有办法控制的狂暴情绪，每一天到了灵修的时间，好，那个妻子就被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狂暴情绪所操纵。那村民哈，那个邻居啊，大家就在传说哈，他的太太会被鬼附呢，就是因为席圣摩啊得罪了诸神的缘故。好，这样，好，那他们就说，这自称圣魔的人，看有什么结局？他的信仰现在能够做什么呢？那席圣魔他信主以后，他改名字叫圣魔，就是要得胜魔鬼、战胜恶魔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席圣魔弟兄呢，他就知道跟撒旦征战的那个能力呢，除了祷告，还要加上禁食。好。所以他就吩咐他们的全家人，无论大小，好，实行三昼夜的禁食，三整天的禁食，全家大大小小，连孩子都一起 三整天的禁食，那他自己就不住的祷告。他的身体虽然软弱，可是信心却非常的刚强，他就抓住神的应许。好，当三天禁食结束以后，他抓住神的应许，他就宣告完全的释放，然后呢他就按手在他那个苦恼不堪的妻子身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个邪灵离开，不准再折磨他。好，那他的太太哈，立刻而且永远的得了释放。好，那他的妻子呢接着就宣告自己是基督徒。也就是他妻子当场就宣告自己是基督徒，然后后来就成为席圣摩又忠心又能干的同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常常环境的一个困难一个痛苦，正是神要给我们经历他的那个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祝福的时候。可是你需要除掉你的旧皮带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，新的信心来接受神的祝福。好，那照着神的话，新郎离开了，我们要禁食。好，那他这样子的祷告，结果神彰显他的大能，而且呢你借着你的禁食祷告然后来释放别人以后，后来神就使这个席圣摩这个执事就成为一个像使徒一般的侍奉，成为一个他的一个执事。他的特色就是专门与那个黑暗权势征战，他的服事专门跟那个黑暗的权势厉害的征战。那撒旦敌对他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可是呢那个从神而来使他能够拯救释放并医治的能力呢更为强大，好，却更强大。所以不管有什么危机出现，好，席圣摩他说无论他面对什么重大的决定，他需要处理很困难的局面，或者要应付很难应付的人，或者他要帮助吸毒的人被鬼附的人得释放，或者他需要忍受逼迫反对，席圣摩他说他的解决方法只有一种，就是专心一意地禁食祷告。他解决方法只有一种，就是专心一意地禁食祷告。好，那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难处正是让你要经历圣灵丰满的祝福的时候。如果你愿意禁食，在神面前专心地祷告，专心地祷告，好，那神可以叫那个勇士已经夺去的所掳掠去的，神可以把它夺回来。好，前些日子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那他从青少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情欲的捆绑非常的强在他的身上。好，那所以你看从青少年一直长到现在三十几岁，所以那种捆绑，特别所有的那种伤害跟捆绑是你从小孩子开始的，那种捆绑常常都很深。好，那他信了主也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呢这个情欲的那种捆绑就是还有试探，就是蠢蠢欲动在他的身上。那前些时候呢他自己两个礼拜前他就禁食三天，好，来为这个祷告。他其实是为他的婚姻祷告，好，因为总是到了要结婚的年龄，为婚姻祷告。结果他禁食三天为婚姻祷告，主就跟他讲说，你现在都不能碰感情的事，我要洁净你。好，就是我要做洁净的工作在你身上，所以你根本都不要去管感情的事，碰感情的事，仰望谁都不需要，你就是我要做洁净的工作。好，那他禁食三天以后，刚好有一天我们就找他交通，那我们就跟他交通呢，就觉得说要告诉他，他需要为着过去交过那么多的女朋友所带给别人的这个伤害，他需要一一的为你所做的事，你带给对方 有什么伤害，你需要一一的为这个祷告。好，那他说哇，从那个青少年那时候开始，说对，好，他说那很多哎，说对，好，你就是要一一的去为他们这个祷告，好，那这样子你自己才会脱离这个捆绑。结果他也很听话，他就自己再进食三天，好，进食三天，然后他就求主光照，好，他过去。好，这个在感情上伤害了谁？好，这个一一的为这个祷告，求主显明，那神就一一的显明对哪一个人，他就写下来什么名字，他做了什么事，给对方什么伤害，然后他就在主面前认罪，一一的认罪，然后求主医治对方，好，医治对方的伤害，这样。那当他这样子祷告禁食了三天。一一的认罪以后，到了那一天是禁食第二天，他就跟着我们禁食。我们那时候说大年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刚好礼拜六日一嘛，所以他也跟着我们那三天他禁食啊。那礼拜天是正月初二，第二天禁食。他说他在前面跪着祷告的时候呢，第二天禁食的时候在前面跪着，主就给他看见，好，就说。就让他知道说他里面就是有那个暗嫩，他过去就是有那个暗嫩的灵啊，他伤害了他嘛，神就把那个他嘛所受的伤害，因为暗嫩做的事以后，然后就撇下了他嘛，然后他嘛出去在外面痛哭的那些情形，暗嫩自己并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神就显给他看，让他知道那个他嘛所受的伤害跟痛苦，好，那个伤心跟痛苦神显给他看，那所以这个弟兄就那样的痛哭悔改在主的面前，好，痛哭悔改在主面前，那他就好像神让他看见他嘛的那个伤害是何等的痛，何等的受伤害，好，以至于他里面就更厌恶自己，好，更厌恶自己，那接着呢那个我们的传道人敏文就来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好，他说他就觉得他的头哦好像开了，头好像打开，然后天上好像那个火球哦，火球就这样从他的头脑里面这样一直丢下来，一直丢下来，那个火球就这样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丢在他的里面，洁净他这个人。好，那所以他那一天下午回到家，那继续是在禁食，所以他下午继续在那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发现那种情欲的捆绑整个脱落了，他不敢说完全干净，但他觉得整个变得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轻松，整个那个捆绑那样子的释放脱落，那一直到现在，然后禁食三天以后，接着主还继续的一直光照，继续的光照他，继续的一一的为他们认罪祷告求主医治，他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主可以洁净他释放他到这样的地步，到这样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勇士所掳掠的可以夺回的，强暴人所抢去的也可以解救，也可以解救回来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真实的禁食认罪悔改，在圣经里面呢，耶稣讲到禁食的时候常常跟哀痛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刚刚念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，好，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对不对？好，他们是问他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都不禁食？他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好，所以禁食是跟哀痛，耶稣常常把这两个词是就是交替的使用，也就是禁食代表我们哀痛在主面前， 那跟你守一个律法说，哎呀，因为牧师说每天禁食一餐，好，我们为冬令会夏令会啊禁食一餐，所以我们就要量着几点到了开始可以吃啦，好，然后吃点心算不算啊，好，可不可以那个，就是我们不是真实在哀痛，在禁食，在专心。好，那可是呢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呢？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啊？必得安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哀痛是很值得的，你必得着安慰，从神来的安慰，你不需要再哀痛。如果我们都不愿意哀痛，我们只愿意快乐的过日子，不要有什么事来扒的我，好，不要有什么事来麻烦我、打扰我，我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就好。你得不着从神来的安慰，仍然有很多的瑕疵在我们的身上，很多的蒙蔽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可是你愿意哀痛在主面前，那个禁食是一个哀痛的表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放弃了你合法的权利。我吃东西是我合法的权利嘛，我本来就可以吃的，但是我放弃我合法的权利，我专心的在主的面前，我要把那个勇士所掳掠去的要把它夺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多少未得之地，在圣经里面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丰盛的产业，跟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。神说他的以色列百姓，他的军队里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可是我们却常常活在软弱瑕疵的里面。神的百姓，神说他来了，我要叫我们得自由，可是许多的神的百姓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，常常这个瑕疵那个捆绑，这是我们该哀痛该对付的时候了。好，我们这些年日来的追求，我知道有好多人他们做见证，当他们更追求主，然后就发现自己确实有一些捆绑在身上，确实有一些以撒，有些人他说他的以撒就是他的宝贝儿子，他的宝贝孩子，有些人觉得他的捆绑就是那个金钱的捆绑，或者呢有些人发现自己有那个沮丧的捆绑瑕疵在身上，就是周期性的一段时间就会沮丧，好像闷闷不乐这样。那我们已经这些年日的追求主更多的光照我们，我们已经知道我有这些未得之地，我们不应该让这些瑕疵这些捆绑可以一直长久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。神说当他来的时候，忽然间显现那一刻，或者你神还没有来，但是你忽然间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忽然间离开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趁着还有的年日，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的瑕疵我们的捆绑，我们要快一点把那个以撒献出去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那也不是好玩的。没有一个人，这只是你那个灵魂的捆绑你看不见，今天在神的眼中，在仇敌的眼中看见你的手是被绑住的，你喜欢你的手一直被绑住吗？看见你的脖子是被掐住的，是没有办法赞美神的，看见你的心是被锁链捆住的。我们需要有神的眼光看见我这个人是神的儿女，我何须如此呢？我何须做一个被仇敌掳掠的人呢？我何须做一个被仇敌挟制的人呢？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一直这样，一年过一年一直这样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该怎么来面对，我们该怎么来面对。如果我们借着赞美借着等候，你发现这些捆绑还是有在身上，很可能这类的鬼你若不借着禁食祷告是赶不出去的，需要借着禁食祷告。禁食祷告是一个很大的武器，为什么？那是一个神所造的，照着神荣耀所造的人，他 放弃他合法的权利，他要来呼求他的神的救恩临到他的身上，仇敌会羞愧的。因为仇敌当时攻击约伯，就是觉得约伯为什么爱神，因为你祝福他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如果把你给他的祝福都抢去，你看他还敬不敬畏你，看他还爱不爱你。神找到约伯这样一个人，可以抬出去给撒旦去试一试。我约伯他不是因为我祝福他他才爱我，你去试试看吧。他即使这些财物都被你抢夺光了，好，他的儿女也都被你抢夺光了，但是他仍然是敬畏我。神抬出一个人给撒旦试，但是这样的人神至终给他的祝福何等大，加倍的祝福他，加倍的祝福他。所以这就是哀痛的人他必得安慰。我们如果愿意进食祷告哀痛在主的面前，为着主啊，我是照着你荣耀的形象所造的，可是我为什么活得那么不荣耀，我的心为什么常常受一个人所挟制，我的心为什么常常受着金钱所捆绑，我的心为什么一直被世界所吸引，而不是王的荣美在吸引我。我将来到天堂去，我现在在天堂都没有胃口，那我将来到天堂去要干什么呢？永永远远在天堂，可是我没胃口啊，我对这个地上比较有胃口，何等贫穷的生命。那我们需要求神来释放我们，好，释放我们。这个无论你遇到什么解决的方法，专心一意的进食祷告，专心一意的进食祷告。这就是赵雍基他们教会，他们说他们需要在讲台的信息常常传讲进食祷告，所以弟兄姊妹的灵性就一直起来了，一直脱离仇敌的辖制，一直进入神那个军队的行列，耶和华军队的行列。那我们开始有这些显明我们的这些光景，或者家里有一个难处一直在，某一个孩子就是一直这么背叛，或者 某一个孩子就是一直这么放荡，或者你的夫妻之间总是这么冷冰冰，或者你的另一半总是整个人都被世界吸引去，那我们需要进食的时候了，我们需要来求主释放他脱离那个仇敌的辖制，借着我们这样子刻苦己心在他的面前进食祷告。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但以理他一读到耶利米所写的书上呢，讲到说耶路撒冷荒凉70年就满了，也就是神要使被掳的归回，再来重建他的圣殿。那但以理一听到呢，他就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像但以理一样，一听到神的应许，就是说我被掳的期限已经满了，我不需要再被掳了，我可以归回了，神可以建造他华美圣殿在我身上，我们就像他一样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那但以理他在皇宫里面，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吃得非常好，可是他的心在神的旨意上， 神这样说了，他就来为他们祷告。那但以理的祷告呢，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学习哈。像17节到19节，好不好？请 Rosa 为我们念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个但以理是怎么祷告哈。17到19节，
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，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远不是因自己的义，乃因你的大怜悯。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
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可以借着导读，在家里导读哈，可以带着一家人一起导读，把这节圣经可以背起来，这一段圣经背起来，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祷告的范本哈。就是主啊，求你为你自己，好，为你自己的缘故，你用你的脸来光照你这个荒凉的圣所。好，这个圣所荒凉啊，那今天这个圣所就是我们这个人。主啊，为你自己你来光照。他说求你侧耳听，睁眼看，眷顾我们这个荒凉之地，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。好，主啊，你一定要看看我这一块地那么荒凉，这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好，那我们在你面前恳求，好，不是因着我好，不是因着我有什么好，我有什么义，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，我靠着你的怜悯来祈求你，求你来垂听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应允。好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了，神啊，你不要迟延，我的神啊，因为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好，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祷告。好，求你为你自己，好，为你自己怜悯，怜悯我们这个荒凉。好，那你看但以理呢，因着他的禁食祷告，他的禁食祷告呢，就推动了一个异族的异教的国王。好，谁啊？古列，古列王。好，因着他的禁食祷告，他能够使一位异教信奉异教的国王古列颁布了前所未有的政令。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一到四节，你们不用看，这古列就在王元年呢，他就下令哈，说要那个建造耶路撒冷，要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建造殿宇。你看怎么这么奇妙，一个信奉异教的国王，因着但以理的禁食祷告，在灵界里面推动神的手，可以去感动那个古列王，激动古列王，他就通告全国，下诏通告全国，好，说凡是神指明的呢，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好，只有他是神。好，然后他说另外呢，其他的人呢，金银啊、财物牲畜都要帮助他们去建殿。看多奇妙，禁食祷告，神可以做这么奇妙的工作，他会推动，他会改变历史，他可以改变继承的事，可以改变不可能的事，借着禁食祷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6-17节，
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
谢谢。还有39节，
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
谢谢。那这里讲到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日子，而且越来越即将结束的日子了， 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呢，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，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。然后他说这个应许呢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就指犹太人，然后他说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指外邦人，是指我们，好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在末后的日子，圣灵要大大的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好，那然后他这里讲到先知约珥所说，所以我们看了一下约珥书，我们看约珥他在那时候他怎么说。约珥书第一章，约珥书第一章十四节，
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，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。
还有第二章十二节，
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，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
十五节，
你们要在西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。
好，谢谢。这个圣灵极大的浇灌是神应许给我们的，但是神的每一个应许都需要我们去符合他的条件，我们才能够得着。好，那约珥呢，刚刚我们念的这三处圣经，约珥这个地方他三次很清楚的发出呼吁。好，也就是说当人看见神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，你就应当禁食归向神，对不对？刚刚三个地方都说你应当禁食归向神。好，那他三次的发出呼吁，当我们知道神的日子临近了，神要做更大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需要禁食，禁食把我们的心归向神。然后第二章的十八节呢，他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好，也就是当我们这样符合他的条件，约珥他仿佛在异象中看见神回应说他会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好，那也就是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新郎已经离开了，那整个是圣灵大大浇灌的一个时代，他一直在预备他的心腹。好，那他要来做工呢，我们要符合他的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禁食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他。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是归向很多的人跟物质的，包括很多刚开始操练禁食的时候，连在禁食的时候心还是在归向鸡腿，对不对？归向排骨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。但是你更多操练以后，你就发现你每一次禁食，我觉得有一个秘诀我自己体会出来，就是说你要立志，主我要来寻求你，立志我要来为你受一点苦，要来寻求你啊，刻苦己心来受，你就不会一直想着啊，第几天结束啊？哦，还剩几小时就可以吃了，你就不会这样。好，那你真的是禁食来归向他。他说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那一个人真的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禁食每一次饿了，你就跪在他面前祷告，吃他喝他。好，每一次你就觉得节省下时间来吃它喝它，你就发现好喜乐，好喜乐，你就不以进食为苦了。你尝到那个祝福的人，就发现越喜欢进食，就更喜欢进食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尝到这样，所以我们还要再来，再来。好，因为你尝到那个神的祝福何等的大，那个他的同在，那个爱啊，你才发现原来吃得饱饱的真的很难主圣灵的浇灌，很难主圣灵做工。好，那禁食真的是神用来除去人心中骄傲的方法。 而且呢，我们里面的骄傲跟我们吃的饱足两个是很相关的。有没有发现？像有些人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以前啊，这个很穷苦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以前有很多难处的时候，进食对我都很容易，可是现在呢，富足了，没什么困难了，他进食就觉得好像很难，为什么？骄傲起来了嘛，你忘记你本来是活在为奴之家的，你没有纪念这位救我出来的神。那所以呢，借着进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约束，很叫我们这个人谦卑下来。那你谦卑下来，你才会遇到这位谦卑的王。当我们高傲的时候，我们遇不见这位谦卑的羔羊啊。好，所以进食很让我们更丰富的尝到神的同在。好，那个爱哇，很容易摸到他的同在。好，然后那个爱那么吸引我们，那么滋润我们。那另外呢，借着进食，我们除了为自己，更是为别人。好，在提摩太前书那里有讲到说，操练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哈，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，唯独进前哈，凡事大有益处。好，那所以他说唯独进前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说，哎呀，刚刚江牧师讲的那些什么捆锁啦、困难我都没有哦，我家夫妻相处很好，儿女孝顺，而且很爱主哈，然后经济情形也很好哈，我什么都很好，我都没有什么捆绑，没有什么锁链。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你都会想到你要操练身体。我觉得我们在 Bay Area 很多人都会去那个 fitness 哈，去那个什么 club 哈，要去运动，好，因为觉得身体需要运动，好，那更何况我们的金钱是不是需要操练？他说操练身体是有益处，没错，但是益处还少，但是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大有益处，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好，那也就是你操练有固定时间的进食。例如说一个礼拜固定有一天进食，好，或者固定有什么的进食，好，你固定有这样子的操练进前，很帮助你在你困难来临的时候，你有力量，你有力量。当一个战争来临的时候，你可以上得了战场。我们有一位这个冬令会的时候，冬令会的时候，那有一位妈妈就跟我介绍她的女儿，就说她的女儿呢，这个在婚姻上呢有很大的难处，那跟先生还有跟公婆，所以呢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就是沮丧啊，苦读啊，那个忧愁啊，捆绑，还有愤怒，极大的愤怒在他的身上，这样。那我就介绍我们的一个代祷勇士，跟他认识，那我就说，那个我请我们这个代祷勇士帮助他。那我们的代祷勇士呢，就是等他，这个是从外地来的哈。等他回到他的地方以后，我们代祷勇士跟他通电话哈，他说没办法交通，一想跟他讲什么呢，对方马上就说，哦，你不知道他多可恶啊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又开始一直讲，他只是一直要讲，等于你就别想帮助他什么，因为他里面有太多的痛苦，太多的愤怒，这样子哈，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好，那所以后来我们这代祷勇士就问主，他就觉得没有办法在电话中帮助他什么，所以他就仰望主，主就告诉他说，你为他禁食十天，为他禁食十天，八九十的十天，那我们这个代祷勇士他就顺服了。那他就为对方禁食十天，结果呢，他这十天里面，
有两次要打电话给对方，对方都没有接到，不在，好，所以联络不上，他就是为他禁止祷告。可是等到第十天结束了以后，他打电话给对方，发现对方改变了，然后他才告诉对方说，我为你禁食了十天。啊，对方那么受感动，他说你知道吗，他们就算日子，原来他为他禁食第三天开始，神就开，圣灵就开始做工在这一个姊妹的身上。这个姊妹呢，她说里面就一个吸引，一直要她往里面去，往里面去。好，那她就往里面去呢，神就开始吸引她，做工在她身上，然后就给她里面有力量，开始要起来征战。否则本来是没有力量要征战的。好，就是等于你就是仇敌已经掳掠了这一块地。但是因着我们代祷勇士为他的禁食，到第三天神的灵在他里面，他就开始力量被神吸引，然后里面有滋润啊，就开始有力量要起来征战。那开始起来征战了以后呢，他说到第十天他禁食完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可以就是真的去饶恕他的先生，饶恕他的公婆。否则以前他没有办法，他说啊，我愿意饶恕，可是怎样怎样怎样，又开始一直讲对方了，那等于就是没有饶恕嘛。好，那可是他真的已经饶恕对方。那但是你活在那个环境里面，事情继续都在发生。好，那可是呢，这个姊妹就开始已经有力量征战了，开始有力量征战，而且因着这个代祷勇士为他禁食十天，这个代祷勇士在电话中跟他交通什么，他就听什么。他就变得很听话了，讲什么就带着一个全能，带着一个权柄，他就听进去，就照着做。好，那后来他就说哈，他说我有时候看到这个先生呢，又有一些事情呢，他就又会很气，他气起来呢，就很想要瞪脚，然后大骂一顿，开口大骂一顿了。可是那个我们的代祷勇士就教他哈，他说你很气的时候哈，你就瞪脚，然后就骂自己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，你嘴巴闭起来，就这样。好，本来是要骂是先生的，就变成说骂自己哈，啊这样。那哎，这姊妹就听进去，他说他真的就这样，你是气的要骂的，他就瞪脚说你这愚昧的妇人，你嘴巴给我闭起来，哈，你给我闭嘴。是这样。好，那这样子夫妻关系就渐渐好起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姊妹呢，也她说哎，她现在有时都会觉得她先生还蛮可爱的。好，你看一个已经婚姻到这样地步，痛苦到这样，就是一直想离婚的这样的婚姻，而且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帮助她的，也没有力量，只是一直挨仇敌的打而已的。可是那个仇敌就是这样辖制人，用那个愤怒的灵，好，愤怒的灵去辖制一个人，好，所以就是整个这样乌烟瘴气，苦毒的灵去捆绑一个人。可是因着这一位代祷勇士顺服神，顺服神为他这样禁食，释放一个人从仇敌的手中回来。好，所以仇敌所掳掠去的可以抢回来的，借着有人愿意为他禁食祷告，愿意为他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需要更多人来加入这样属灵的征战。好，加入这样属灵征战。如果你对于教会所发生的事你都不大知道，但是你自己已经有这个操练，你很愿意加入这个祷告征战的行列，请你来跟我们的代祷组长 Rosa 报名。好，因为不能总是让我们这个代祷勇士来禁食啊，那他全年都不要吃饭了，对不对？需要有更多人来加入这样子为神的国征战。好，那个禁食祷告是一个何等有力的武器，可以把仇敌抢去的掳回来，仇敌掳掠去的抢回来。那在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好，讲到旧约，我们刚刚讲到旧约，约珥书讲到他呼吁他们要禁食，好，借着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。好，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 彼得引用约珥的话说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，好，圣灵要来建造这个殿。你看旧约借着但以理的祷告可以推动那个圣殿被建造起来，好，圣殿再被建造起来。今天圣殿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好，要借着也是这样的进食祷告，让圣灵可以一直建造他华美的圣城在我们的身上，在全地，好，把这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建造起来，好，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借着他的百姓愿意放下他合法 的权利，来刻苦己心，在主面前专心一意的要寻求神，你来释放人，你来释放人，好让耶路撒冷，就是这些神的百姓，耶路撒冷就是神的百姓，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是荣华美丽自由健康。神要建造这个美丽的耶路撒冷圣城。所以我们这些日子，我知道主已经在我们当中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知道好多个弟兄他们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他以前哦一餐不吃都受不了，好，可是好几个弟兄已经开始禁食三天，也有弟兄禁食七天，好，为青少年祷告，好，为着青少年这样禁食祷告。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所有青少年的父母也在为所有的青少年禁食祷告，真的仇敌所掳去的要把他们夺回来。好，我们当中也有代祷勇士看到异象，好，看到青少年，好，一些青少年被那个情欲所捆绑，好，他在异象中看见他们青少年就被锁链锁起来，好，被那个网路的黄色的图片，好，还有被一些这个情欲的一些捆绑，就看到那些青少年的脸，看到他们被锁链锁住，好，那这个需要我们教会全体一致来为他们付上禁食的代价，祷告的代价，来释放他们脱离这个锁链。神给我们看见异象呢，是为着要我们有行动，如果没有行动只是知道有什么用，好，让我们来释放这些青少年，他们就是被情欲所捆绑，难怪他们没有办法开口来赞美神。那仇敌在他们身上的辖制，需要这些为父为母的你献上你的祷告，献上你的禁食，好，专心的在主面前祷告，好让圣灵可以把他们从仇敌的辖制底下抢夺回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哦，主求你来医治这地。我们起立唱，背起来，你可以闭起眼睛向着主唱，哦，主
我们全教会更多的来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，求主在这一年里面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归入主的名下，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抢夺来归给神。另外在这一年里面好不好，在这个一年的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祷告，让我们至少可以带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认识神。好，带领一个没有信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神，而且来参加新生命班，然后来带他们在进入小家里面被建造起来，让他们这一年里面可以从一个没信主变到一个在一个神的门徒，好，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跟主祷告，这一年你可以求主带领你去遇见这样的人，来带领他，为他祷告。好，我们再来唱。恩主，求你来医治。
光照，恳